各位听众，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遭到当局镇压，距今已26年。26年来，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还原六四真相、为死难者平反、追究责任及国家赔偿等各种诉求依然未能得到满足。尽管习近平掌权以来发动了大规模的反腐运动，惩处了一些不同级别的官员，但是中国政改的道路似乎仍很漫长，为六四证明的呼声可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继续成为一代人渴望实现的期盼。每年6月4日这一天，各类纪念活动均会在全球各地展开，这些纪念活动对六四最终得到证明是否意义重大，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旅美政治评论家程晓农先生来谈谈看法。程晓农先生您好。
你好。
八九六四民运迎来了又一个纪念日，26年后的今天，回顾当时的这场学生运动，您有怎样的感触？
现在看来，六四作为一场民主运动，它动员的不仅仅是学生，是学生发起的，但是它动员了整个社会，实际上确实是标志着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一种和平的、理性的、由党内开明派主导的改革已经被彻底绞杀了，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以刺刀为后盾的所谓的威权式的转型。在这种威权式转型下呢，私有化也完成了，新无产阶级也出来了，就是农民工啊和这个被迫下岗的工人，然后呢，共产党也成为资产阶级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六四以后发生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但是它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长远的稳定。现在共产党的不仅仅是有腐败在内部这个影响着它的稳定，而且共产党的敌人也逐渐的扩大了。就现在不仅仅是这个追求自由民主的人，特别是这个思想界的知识分子是共产党的敌人，现在连大批的新无产阶级也是共产党敌人，因为共产党变了。他过去他号称代表无产阶级，所以他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但现在实际上共产党自己是资产阶级，所以真无产阶级对这个假无产阶级的任何不满，对共产党来讲都是威胁。而这个真无产阶级在中国有5-6亿人，所以他的长治久安面对的这真无产阶级的威胁，而这个假无产阶级共产党这个精英集团呢，实际上是个真资产阶级假无产阶级，他的这个社会基础只是一小部分人，所以这一小部分人面对这么多的敌人这样一个局面是前所未有的。
那26年来呢，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中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越来越享有举足轻重的声望，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举办纪念六四活动还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不是会在国际社会上得到广泛认同，同时敦促北京尽早在平反六四问题上做出决断？
我觉得北京已经不可能平反六四，那么现在这个国际社会也分化成了不同的群组，就是有专门围绕着利益和中国政府不断的发展关系的人群，也有人坚持理念，坚持要关注六四和希望六四能平反，提出这样的呼吁。这样不同的人群并不会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而完全就是这两个人群都会同时存在，不会说所有的人都一面倒。所以纪念六四活动我相信还会继续存在，在很多国家还会有，但是呢，中共恐怕已经不可能再平反六四了。
这个平反六四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不会为六四平反呢？
原因很简单，共产党不能再认错了，他错已经够多了，他现在承受不起认错的代价，他已经不是以前六四以前那个相对比较开明、有一定宽容、有相当自信的一个执政党。现在这个执政党并没有自信，如果没有真有自信，他用不着讲这个三个自信啊、几个自信这样的话。
最近几年来呢，中国政府加紧了对知识界的镇压力度。八九民运同样的结构性根源和政治以及社会张力呢，似乎重现。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具体讲一下，就是说，从六四以后，共产党实际上已经不再信任知识分子，也不信任大学生，然后呢，他只觉得只能用物质利益去诱惑这个年轻一代。包括知识分子，让他们远离政治。那么最后的结果呢，是随着整个社会的追求经济利益的潮流，共产党自己也开始背离他的所谓的党章了。就我刚才前面谈到了，就是最后中国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了，大部分的企业上市，这个也逐渐的私有化了。没有私有化的企业上市，通过这种方式部分的私有化，而大部分的原来的国有企业、工业企业、商业企业都私有化。那么结果呢，就是这个私有化的过程是大部分资产都落到了原来的管理层口袋里头。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共产党是把通过革命把原来的有产者的资产剥夺了，夺到他自己手里，说是这是全民的，但是真正到最后在经济市场化过程当中，他又把全民的资产私有化到一部分、一小部分权贵兜里去了，所以才出现了所谓权贵私有化这个概念。那么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社会就开始明显的分化了，就是分化成新的资产阶级和新的无产阶级。新的无产阶级指的是这个社会上永远有一批人，他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这种情况已经不会再发生了。也就是说，他们是永远的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了。最近国内有一篇文章专门谈这个问题，就叫做新无产阶级，指的是中国的几亿农村出身的年轻一代农民工。这年轻一代和他们的父辈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其实已经是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化了，就是他们已经虽然家在农村，或者说他没有办法在城市里永久扎根，但是他们现在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工作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他们变成了永久的被雇佣的无产阶级。那么与此同时，前面我也谈过，这个社会紧张表现在他们看到了这个社会上有一批权贵，原来呢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现在通过市场化、私有化摇身一变就变成了资本家了，而雇佣他们的很多人原来就是党员干部，现在可能仍然有党员干部身份。所以这个时候真正的社会紧张，我觉得其实不是产生在普世价值问题上，因为普世价值并不排斥这样的现象。普世价值是讲在存在着所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怎么实现社会和谐，追求民主正义。现在共产党的社会紧张根源产生在马克思主义身上，因为共产党现在进行洗脑教育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仍然在讲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而他自己就是资产阶级。所以他现在既怕所谓的民普世价值，他也怕马克思主义，他又不能不用马克思主义。所以社会紧张的根源就在于共产党早就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但是他还想用马克思主义洗脑，这个矛盾他是他无法解决的。
那在今天的这种情况下，为六四证明是否还有什么真正的意义？
我想的主要作用是提醒国际社会和国内的一部分民众，中国的这个六四镇压对历史的血案并没有被认可，就是被官方承认，到现在为止很多真相仍然在被掩盖起来。比方讲，最近有媒体公布了这个前美国驻北京大使李杰明 James Lilly当时提供给美国国务院的这个美国大使馆外交官在北京观察到的六四镇压的真实情况，比方讲包括军队是如何在天安门广场开枪了，从天安门朝那个天安门广场人民纪念碑那里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开枪等等等等，这个完全打破了官方捏造的所谓天安门广场没有开枪的这个谎言。
那么26年后的今天，您认为应该如何反思这段历史？
这个我想明天的纪念活动本身是一种对这个六四真相的披露。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海外有不少人， 包括比方讲当年从天安门广场逃出来的冯承德先生，一直在努力的通过他建立的网站和搜集的资料，尽量的还原当年六四的屠杀真相，所以他的这个网站叫天安门档案。像这样的宝贵的文献网站，一直为全社会提供了随时可以查阅的详细资料，而且他这个资料还在不断更新补充当中。
谢谢陈小农先生。各位听众，以上的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